凌波仙子花正芳被祸遭擒，让李靖他们抓了俘虏，感情他也怕死啊。刀牙脖子的时候他也软下来了，愿意给引路放他们出去，但是呢，谁相信他？这种人一贯是口是心非，所以呢，耶律恒通老剑客夹着他，夹着他，他跑不了了。老剑客说的清楚，你只要一耍花活，我一使劲，哎，我叫你两头冒泡。这耶律恒通可不是吹呀，用上气功，真能把他夹死。到了现在，花正芳是悲悲服服啊。就这样，他们转身往前走。李靖提着宝剑，提高了警惕，边走边问他：“奔哪儿走？你说，怎么能出去？”“
请往西北方向。”
按照他所说，到了西北方向，走到山石拉子前面了，根本无路可通。李靖又问他：“还往哪儿走？”“
前面石喇子有扇暗门，可通到储秀宫。”“
暗门在哪呢？”“
你用手一扒拉就行了。”
按照花正芳所说，哎，李靖用手一划了，你说怪事不怪事？这么简单的事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感情有块石头是假的，你从外表看跟真的是一般不二，一划了正碰到消息上，就见这扇暗门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开启了，里边是黑洞洞一条暗道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
这是暗道，顺着下去一共21凳台阶，你们尽管往前走，石壁上都有灯照亮，直接赶奔储秀宫。
好嘞，李靖在前，耶律恒通在中间，大和尚断后，鱼贯而行，加上花正芳，果不其然，拐弯抹角走了好一段时间，眼前一亮，走进储秀宫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。哎呀，李靖的心这个痛快，真是九死一生啊！这一天的时间就这么大的变化。等来到这一看，可这个漂亮，没说吗？半天然，半人工，那真是巧夺天工啊！金碧辉煌。他们刚到这，唰唰唰唰唰，不知从什么地儿跳出8名红衣少女，每人掌中一把利剑，高声喊喝：“站住！什么人？敢妄入储秀宫，你们活腻歪了不成？”花正芳一看，高声喊喝：“
还不给我退下！你们想死不成吗？”
红衣少女们一看，哟，这不储秀宫的公主吗？怎么叫人夹起来了，还拿绳捆着，不敢往前动了。
你们都站那别动，哪个一动啊，我先玩完了。
可真还怕死啊！那几个呆呆的站在那儿。这阵耶律恒通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，问李靖：“李靖啊，下一步怎么办？”“老人家，我们到外头商量商量，告诉8名女子不行动，哪个动就杀了花正芳。你们想清清楚。”花正芳还说：“
都别动啊，就在那别挪窝，一挪窝我可就玩完了。”
这几位还真听话，就这样3个人夹着花正芳，一拐弯找了个必经之地。李靖一伸手，啪，一点花正芳的穴道，顿时叫他昏迷不醒，就像睡着了似的，不动地方。耶律恒通这才把他放在地上，问李靖：“李靖啊，你怎么打算？”“
老剑客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咱本应该逃出半月山庄， 但是咱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不是逃命啊，咱是办事儿来的。您想得您的宝贝玉笛，我想捉拿贾冷飞雪。大和尚有大和尚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我们都不能走。另外，我还提醒各位一件事，我听说储秀宫藏着不少民间的少女呀，都被软禁于此，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挑美貌的送到京城供昏君享乐，一般的贩卖到各处，他们变卖钱财。现在有了这个机会，我们应该把这些受难的女孩放出储秀宫，不知二位以为如何？
阿弥陀佛，
李施主，你说的太对太对了，佛心即是善心啊。既然这样，咱就叫花正方把所有的人全都放了。是啊，把他们遣散回家，咱不说做了一件善事吧，起码算为民除害了。耶律恒通点点头，心说心，这李靖肯定有出息，年岁不大，想事想得非常周到啊。哎，咱就这么办。啪，一点穴道，花正方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他看了看仨人，不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呀，真是提心吊胆。李靖问他：“花正方，想活，你说句实话，那囚禁的少女现在何处？”说：“哎，不是，好吧，夹着我往里走，我告诉你走哪个门。”夹着他又进了储秀宫了，进了一看，八名少女之中啊，短了一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哎，不对呀！李靖心头一颤，厉声喝问：“怎么少了一个？那个哪儿去了？”这七名少女在那站着，不敢动静，也不敢言语。李靖转回身，威胁花正方：“你问一问，怎么回事？”
啊，怎么回事？谁走了？
他说话好使。这七名少女同声回答：“
李秀玉走了。”啊，他干什么去了？他看公主被生擒活拿，有点担心，去通风报信去了。
呀，坏了，坏了！这一通风报信，半月山庄的人赶到了，仨人谁也出不了彩虹谷。慢说还办其他的事情。哎呀，李靖急得直跺脚，就想去追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有人说话，瓮声瓮气：“李秀玉在此。”哎，这谁？忽见一个蒙面大汉来到众人近前呢，这大汉怀里头搂着个女人，这女人嘴堵着，拿绳捆着，扑通往地上一放，大汉把长剑放在脚下，把脸上的轻纱摘下来，跪在李靖的面前：“前辈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一开始啊，李靖蒙住了，那仔细一看，想起来了，这家伙不姓彭，叫彭飞吗？他就是半月山庄的人呢，在寂寞县北门，他跟衡山二老在一起，衡山二老死了，把他给放了。啊，对呀，你是叫彭飞吗？一点都不假。李大侠，您真不错，把我认出来了。彭飞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李大侠，听我道来。我呀，是半月山庄的绿衣使者呀。这绿衣使者呢，就是半月山庄的三等官。虽然职责权限不大，但也能上通下达。所以呢，我被派出去跟李大侠为仇作对。结果经过你们师徒善意的解劝，又把我释放了。我心里非常高兴啊。这就是昨天晚上的事儿。
我见着李德霞的宝贝徒弟了，就是那个叫苦狼的，那苦狼呢又把我饶了，同时呢还苦口婆心地劝我，让我脱离半月山庄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我也是人啊，我深受感动，我对天起誓，愿脱离半月山庄，投靠李德霞门下。李德霞如果不嫌弃，鞍前马后，我愿给您做个随从。就这样呢，那苦狼自己奔了半月山庄了，让我暗中给帮忙。正在这时候，我发现这个李秀玉慌慌张张地往里边跑，我问他你要干什么去，他把实话跟我说了，他说坏了，李靖一大帮人都在储秀宫呢，把公主花正芳给逮着了，我要给庄主去报信儿。我一听机会来了，我这才当场把他给捉拿，这不把他给逮来了。我正想找您呢，再次相遇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李德霞，您大开扇门，您就把我留下了。说的是言辞恳切，声泪俱下。李靖深受感动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我说你刚才说的我糊涂，什么我们师徒，什么师徒，那苦狼不是我徒弟呀，是您徒弟，他就那么说的，说您是他师父。哎呀，苦狼爱诙谐开玩笑，他是满嘴的胡说呀，人家的老师是了不起的英雄啊，谁不知道景秀景文章景老剑客，我算个景，我现在还在学呢，刚刚不出师门，我哪有资格收徒弟呀？你千万不要信以为实。
那能我怎么办呢？那无论如何你得把我给收下。
这李靖挺为难，一回头看看了性，看了看野绿亨通，他就跟野绿亨通说，老剑客你也怪孤单的，身边也没人，鹏飞这人也不错，干脆你就收个徒弟吧。了性点头，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耶律老剑客做件善事吧，啊，你就把他收为弟子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没想到，我耶律亨通死而复生，居然还有件好事。行啊，我说鹏飞啊，我收你为徒，委屈你们。哎呀，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，我求之不得。李靖说磕头磕头，这就是你老师趁热打铁。这鹏飞呀，磕头都带响，恩师在上，不才弟子鹏飞给您磕头了，到蹦蹦的蹦吃蹦蹦蹦蹦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收徒弟能不高兴吗？耶律亨通就说，鹏飞啊，现在的情况我不便跟你多说，我看你的实际行动啊，以后有话慢慢再讲，是老师听您的安排，好吧，先过来拜见师伯了性大师。这是少林高僧，是师伯在上，直给师伯磕头，蹦蹦蹦磕一顿头。了性用手相搀，然后耶律亨通又说，过来给你师叔李靖磕头，师叔在上，侄儿叩拜师叔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这样称呼，你我弟兄相称，我跟耶律老剑客怎么能等同，跟了性大师怎么能平辈呢，我是晚辈，咱们就是弟兄。耶律老剑客一听把脸沉起来了，李大侠这么说你还见外呗，嗯，我没说吗，江湖大乱道，肩膀头齐为弟兄啊，你我患难与共，以弟兄相称有何不可呀？前辈万万不可呀，我是什么人，
我是什么身份？我这个年纪怎敢与老剑客等同？万万使不得。
了性一看，算了算了，李靖啊，不要客气了，你要不答应就是见外的。我看得出野绿老剑客是红脸汉子，你要驳了他的面子，他心里不痛快。包括贫僧我在内，咱们就是哥仨。
哎呀，这
哎，江湖大乱道嘛，你我都是弟兄嘛，你就受彭飞一拜吧。野绿点头，
是啊，大和尚说的对，小兄弟，你真格能驳我的面子吗？
李靖万般无奈，彭飞跪在地下，叫师叔磕了一顿头。李靖没办法，用手相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彭飞啊，往后好好做人。师叔您放心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人，跟着你们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回忆以往，我是追悔莫及呀。
哎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咱们的事先放在一边啊，咱办眼前的事。
这李靖想事想得非常周全，就问华正方，你说那些女人被囚禁在何处？
我说来呀，给暗门打开，放他们出来。
好家伙，人家的暗门人家清楚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摁动消息，暗门嘎吱一声开放，里边还有洞，囚禁着65名少女。
这少女全出来，茫然不知所措，这怎么回事？
李靖一看，个个都年轻，个个都漂亮，他们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呢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呢？经过调教，送到京城供皇上言乐，讨好朝廷，还领赏赐。咱没说过吗？半月山庄就在这挺着，官府为什么不闻不问呢？有根儿，他不敢动，就有这层关系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些少女们出来傻眼了，李靖高声宣布，各位不要害怕，千万不要怕，告诉你们，这座魔窟被我们粉碎了，你们得救了。我只是想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愿意留在这儿呢，是愿意回家呀，是愿意回去一家骨肉团聚呢？哇，都哭了，谁不想家？胡拉超全跪下了，恩公啊，我们有家有业，有父母，有姐妹兄弟，我们愿意回家，你救我们不死，放我们回家吧。 好，好好好，我只是不知道你们的家乡住处，你们放心，挨个送你们到家。李靖让彭飞一查点，有不少的金银，把这些金银一个不剩，全拿出来分散给65个人。彭飞在这主持分银子的时候，李靖抽时间跟野绿老剑客跟了性商议，二位啊，看出来没有，这些人心有余悸，花正方不死恐怕他们不敢往前走一步啊，现在就得杀一儆百，把这叫李秀玉的还有花正方当众处决，这些人才没有后顾之忧啊。
也对，李靖说，看来还有个负担，我们还得进半月山庄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呀，这60人跟着可多麻烦。
了性一听，弥陀佛，李施主啊，我的小兄弟，我可不是贪生怕死的，我离开少林将近4了，老当家的叫我来顺说半月山庄的人，结果被他们给软禁起来，我现在急于回到少林寺报信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呢带着彭飞，再带着这60妇女，我们先出崂山，把他们分别送到家，然后我回少林寺办我的事儿，然后我再赶回来，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？野绿横通一听，太好太好了，咱就得分兵两路，各办其事，就这么决定了。 李靖也同意。商量完了，这阵银子也分下去了。李靖当众宣布，你们不必怕，你们现在就可以自由了。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啊？看见没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该报没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全报。花正方是作恶多端，这个李秀玉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这个东西冥顽不化，两个人是死有余辜。现在我宣布，腾飞在，把他俩给我处决。遵命。腾飞手提着大宝剑奔花正方就来，花正方的脸都绿了。啊，你们真要处决我？
嗯，
腾飞说，对不起，你干的坏事太多了。还有什么话可说啊？两宝剑，人头咕噜咕噜咕噜落地。哎呦，这些妇女啊，这才放了心呢。一看这是真正的好人呢，没有了后顾之忧了。按着原计划，腾飞跟着大和尚了性，带着65名妇女离开储秀宫，出彩虹谷，他们办他们的事儿。彭飞临走之时，拉着老师的手和李靖的手，二位前辈啊，你们不还是要留下吗？千万当心啊，离开储秀宫再往前走30里地啊，有一座桥叫浮云桥，浮云桥你们要能闯过去，离这半月山庄可就不远了，可千万要当心啊，处处都是卡子，处处都有埋伏，处处都有高手。望二位前辈前途保重，我们去办事，办完了就回来，再见。说着他跟了性护送着60多名妇女离开此处。那个说还有7名红衣少女呢，都跟着走了，把红袍全脱了，都是善良的女人，被囚禁在这里，谁不想回家呀？一听说回家，正好像小鸟出笼一样。他们都走了不说，就剩下野绿横冲和李靖两人，一看卸掉千斤债，在这一学嘛，哎，真不错，还有吃喝，又累又饿呀，这饱餐战饭。二人找了个干净地儿，对面做好是饱餐战饭。野绿横冲就问李靖啊，恢复精力没？没问题，一点事没有。好，那你我就赶奔半月山庄。